家人平安。教牧师昨天在会议里面 提醒我们哈，这个我们做弟兄要更活泼一点，大家阿们吗？他说不要站直直的，要稍微动一动哈。他感觉好像我们这样动一动好像比较可以让大家稍微轻松一点，阿们。欢迎来到天父爱的大家庭，跟旁边讲一下，欢迎来到天父爱的大家庭。今天真的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啊，因为今天正好是我们有四位家人们进入到神国的大家庭，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好不好？就是今天早上的受洗典礼，我们真的是很临时哈，不过感谢神有人拍下来哈，我们就看不到两分钟的短片，让我们一起来看见上帝的拣选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照，看一下短片，两分钟，我们看一下上帝的拣选，阿们。阿们。
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我相信，我愿意。阿们。
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我相信，我愿意。
阿们。刚受洗的家人一起敬拜跳舞，
不但选择他，而且还超过我们的眼界，他要把永恒的恩赐给我。
欢迎我们的新家人进入神的家，阿们。我们非常感恩哈，这个有家人受洗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快乐的事情，而且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在这个上面表达出对他们的爱哈。然后那个受洗的家人说，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那么大的筵席过，他说感觉到好像被神爱到，家人们。拍拍胸膛说，我们是被万王之王爱到。我们来读一下神的话哈，这是神拣选的日子，我们来读一下神的话，来，我们来宣告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宣告，来，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很喜欢这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哈。我那时候还没信主，然后不过我参加慕道班啊，慕道班，然后就查考圣经，查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哈，然后。我就问说，诶，这个地方为什么写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就举手发问，我就问那个慕道班的老师说，这样子的话，那我怎么信他呢？我想拣选他，他不要我啊，是他拣选我啊。我就理直气壮讲说，那我怎么可能会信到他，是我要他，他不要我啊。啊，我那时候在那天哈，那天的我记得很清楚哈，就是1995年3月5号的慕道班的早上，我就发出这个疑问了，啊，然后我就坐在台下，然后就领圣餐哈，那就说，你们当中如果还没有受洗的话，暂时不要领。我说对呀，你看你不要我啊， 果然没错，你不要我啊，不是你拣选我、啊、我就跟他理直气壮跟神对话哦。刚我跟他对话的时候，神就跟我讲说，不是我不要你，是因为你还有别的神在你里面。我就一震，我说啊，什么别的神？可是那个东西是我早就忘记的事情，就是我身上皮包里面有一个护身符啊，保佑我的皮包平安啊。我认为反正就是拜拜无所谓嘛，就保一个护身符放在皮包，让钱包不会掉嘛，这个是有利无害嘛，对不对？我就把一个钱包里面摆一个护身符在上面，就是保平安而已啊。就神竟然知道耶，他知道我这个几十年前的习惯，插一张皮包的那个护身符都不准有，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阿们，跟朋友说他是独一的真神啊。那时候我真的很紧张耶，因为神给我一个挑战，说你要我还是要这个护身符的保护。那我就说，神，我要你。我就把它撕开，把那护身符撕掉。就在撕掉的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不过那眼泪不知道从哪里漏出来的，就一直流一直流，流的不停啊，流的不停，流的不停。就 有人看我哭嘛，就跑过来问我说，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有什么问题要我们帮忙吗？我就说我要耶稣。他们说，那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就说，我奉耶稣的名，靠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我就在那个时候我悔改重生得救，进入神的国。1995年3月5号，我被拣选了，我得救了。就在那一天开始，我一出教会的门啊，怎么天空怎么那么绿那么蓝啊，怎么树那么漂亮，怎么山那么好看啊，我才看见爸爸的杰作。我以前从来不觉得好看，这个叫做被拣选。今天我们四位弟兄姐妹是不是被拣选？也是被拣选。所以今天也是大日子啊，是因为天父爸爸拣选了我们。以弗所书1章4节有一个天父爸爸有一个很强烈的概念，我们要注意，就是就如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我们来一起讲一遍，来，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以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重要的概念哦，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连出生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的计划放在他的心板上了。我们神是不是很伟大？还没有，我们的诗篇139篇嘛，我的那个身体的体质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怎么样？已经看见我们了。阿们。这样的爱是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普世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阿们。神何等的爱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得救。然后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神不但如要拣选我们，而且要提升我们成为神国的百姓，成为神国的军队，成为神国的代祷者。我想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心意哈。啊，当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就很感恩一件事情，就是神他不但拣选我们这些有自由意志来到教会得救的人哈，神也在寻找那些需要得救的小孩子。神渴望神的家里面有更多人进入神的国。我这时候想要邀请我们的一对夫妇 Patrick 跟 Isa， 他们被神的灵感动，被神的灵感动，领养了两个孩子进入神的国。我们把时间交给 Patrick 跟 Isa。
大家好，因为时间关系，我要用稿子。我是伊莎，这是我先生
Patrick。
因为他讲广东话，那我讲这个国语，所以今天由我来代表发言。我们有两个领养的孩子，老大她是个女儿，她今年8岁了，她是1岁半的时候来到我们的家。 老二呢是一个五岁的男孩，他的名字叫 Michael， 他是上个月才来到我们当中。今天呢，我们就想要分享神是如何带领我们这一家踏上这个充满恩典和感恩的一个领养孩子的一个过程。我是在牧主受洗的，我是牧主宝宝。那我跟 Patrick 呢是一起在清新小家我们的单身团契相识，然后结婚。那婚后的五年中呢，其实我们很努力的想要有自己的孩子，我们参加各式各样的特会，我们也做过各式各样的治疗，但神呢就是没有开这扇窗。一直到2016年的五月母亲节的前夕，其实我心里很迫切，我很想要有小孩，但神一直不开这个门。但在 那一天，其实神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他的心意，他就是要我们去领养孩子。他希望我们能够因着我们认识神，能够把这个孩子带到他的家的里面，让这个生命也可以认识神。于是我跟 Patrick 就开始这个领养的手续。在一年后，在2017年的12月，安童牧师他来到我们圣何西的分堂。那在他的主日讲道的之前，他就把我点起来，他就对着我发预言。他就对我说，你在四个月之内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不是只关乎你自己，是会影响很多的人，所以你要为这个决定做祷告。当时我们其实才刚刚把我们所有的申请文件都做完，我们还在等我们的领养的个案来到，然后他就说四个月，我们当时还想至少要等个一两年。可是就是如同安童牧师预言的，隔年的四月份， Michelle 的这个个案就来到我们当中。其实它只是一个不到几分钟的一个影片，还有几个书面的报告就来介绍这个孩子。那我们呢就必须在三天之内做决定，我们要不要接受他。但因着这是跟神透过他的仆人给我们的预言的时间是这么样子的 match， 所以我们也在多方的祷告，然后凭着信心就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同年的十二月，神很奇妙，他让在我生日的那一天，他让我们回到台湾把他接来。所以这个都是让我看到神对我们的一个呵护，然后对我们爱的回应，因为他就是我的一个生日礼物。两年内，就是这样短短的两年，一岁半的 Michelle 就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他的到来，我们的生活就充满着欢笑，还有泪水，还有说不出的满足。我还很记得我们在分堂献婴的时候，玉腾牧师 Alice 牧师带着整个圣何西分堂的弟兄姐妹来欢迎 Michelle 这个孩子，而且为他做祝福祷告。当时我们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很相信这个孩子会有这个大家庭的一个爱跟呵护，这个属灵的家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之后呢，在一次等候神的时候，神向我开启，圣灵在提醒我，为什么 Michelle 的生日总是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后。当时我就去查了这个年历，才发现哦，米秀的生日是5月10号，在2016年的5月10号，其实就是在那母亲节的那一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神感动我们，应许我们要我们踏上这个领养的那一天。就是这么的奇妙，在我们做出的祷告， 神在远远的台湾就让这个孩子出生，就把他的生命跟我们就这样子紧紧的连在一起。上帝清楚的向我们显明他对我们的爱和带领，我们也照着教会的教导，江牧师的教导，怎么样养育这个孩子，用如何教养孩童来教导他，也跟着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怎么样养育孩子的心得。那我们彼此呢，也一直跟着这个内在生活的一个操练，要一直亲近上帝。上帝就真的赐给我们一个为父为母的心，我们要这样子的无条件去接纳这个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其实每当我们很面对这些教养孩子的困难的时候，无奈的时候，手足无措的时候，我们只要一想到我们的上帝是如何为我们预备这个孩子，我们就会再一次的被激励，然后继续的愿意的给出爱。感谢神， Michelle 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牧主的大家庭长大，从我们把他接来，当时我们还在开放我们的家，然后我们带着他探访新朋友，然后在每一天周，就每周的周日，我们有我们的家庭祭坛。他就是这样子从我们跟在教会这些叔叔阿姨的身上看到、认识、经历上帝的爱，他也成为了一个很愿意给予，而且他特别会关怀那些个子比他小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神在他身上开始结的果子。之后呢，其实在两年多前，那我在几次的主日讯息，他常常会提到寄养家庭，一些孤儿，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带到神的家。当时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有负担，我每次听到我就会不忍不住的流眼泪。那我自己知道圣灵似乎在提醒我，我们是不是要再领养第二个孩子。可是当时的我们还正在教导然后养育米秀，我们还在学习，然后我们的工作等等，所以我觉得心有余力不足。但到后来呢，没有多久的一次主日的敬拜，我很清楚的记得在会前的敬拜，我就站在那个位置，然后讲台就在唱，然后我只记得圣灵就透过那个歌曲跟我说，那个地宽阔不狭窄，那地宽阔不狭窄，好像就是圣灵在回应我，也许你看不到你有什么样子的资源，你可以再去领养个孩子，但是我应许你，你有很丰盛的资源，那个地宽阔不狭窄。所以呢，我跟 Patrick 呢就带着 Michelle， 就为这样子的一个提醒，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每周的家庭祭坛里面一起来祷告。然后神其实真的就是把一个平安的意念，不只放在我，也放在 Patrick 的里面，也放在 Michelle 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决定开始第二次的领养申请的手续。而且这一次呢，不是只有我跟 Patrick， 我们要 Michelle 一起来经历，来见证神的带领。就在今年年初，一切的文件都完成了，我们就满心期待的孩子要来了。没想到呢，这个领养的机构就告诉我们说，恭喜你们，你们的文件完成了，你们现在是这个顺序可以开始排队了，你们是第九顺位。当时我就想，第九顺位，那等到孩子来的时候可能都是三到四年的事了，米秀都要小学毕业了，这怎么可以呢？能不能早一点？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就一直在我们的家庭祭坛的里面来祷告，就求神来加速这个进度，也为我们预备这个孩子。结果在五月的时候，就今年的五月，又到了 Michelle 的生日了。那一天刚好有小家的聚会，在敬拜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开始神就让我开始回想神怎么样子在2016年，当我们愿意踏上这个领养的这个决定，他就为我们预备 Michelle， 我就很感动， 所以当时我就请小家的家园为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做祷告，一起迫切的祷告。结果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三天以后，不用等四个月，三天我们就收到了领养机构的电话，他说有一个五岁的男孩被一对领养的夫妻在两个月前就刚刚从台湾带到美国，就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城市，但这对夫妻呢却决定不再继续收养他。所以呢，这个代办的小姐就联络我们，她说因为呢我们是所有在等待的名单的里面唯一一对是要领养第二个孩子，其他的都是第一次当父母，所以她觉得我们是非常适合这个孩子。其实当下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知道不是这个代办小姐，是神认为我们更适合这个孩子。所以呢我们就很快的能够跟孩子见到面。可能你们不了解，在领养的这个手续的里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孩子见到面的，直到我们接他的那一天。可是这一次神居然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在我们还不用做决定前，我们就可以给孩子见到面，还可以相处。所以我跟 Patrick 都知道，这简直就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这样子的恩典。当然我们很开心，一方面我们很惊讶，哇，神好信实哦，这么快就回应我们的祷告。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还是有点迟疑，因为确定了我们决定，我们的确祷告了，希望孩子可以快点来，但是我们没有祷告，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因为当时的我呢，其实才刚刚被公司提升到更高的职位，那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学习，去适应带领更大一群的团队。那 Patrick 呢，他也在工作上还有家里还在装修，因为我们本来想预备孩子的到来，我们把多装修了一个房间，还在装修，他还要平日还要接送孩子，这么忙，我们真的有办法能够有时间来陪伴第二个孩子吗？而且我还在想，会不会因为我又要专心陪伴他，所以呢我之前跟我上司所同意的他所要对我的升迁跟栽培，会不会就这样子放在旁边？所以我们很彷徨，那我们就找到我们的大家长，所以玉腾牧师跟 Alice 牧师呢，就像我们领养米秀那个时候一样，他一起来陪伴我们，为我们祷告。那我非常记得当时玉腾牧师就来提醒我们，他说当他在为我们祷告领受的时候，神向他开启说，这个孩子不是只是我跟 Patrick 的一个在一个小小的这样子一个小家庭的孩子，他也是我们牧主这个大家庭的孩子。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好像只有我们两个这么有限的时间，然后就没有办法带领着孩子，其实不是，神为他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想的。所以就是这样子，玉腾跟 Alice 牧师对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鼓励，那我们也再一次的安静，然后我们就做出这个决定，我们真的非常渴望可以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家，因为我们真的知道神对这个孩子有他极美好的心意，他跟着我们一定比跟着这对夫妻更好，因为我们是认识神的，他也可以因着我们认识神。所以呢他就来到我们当中啦。Michael 这一次呢他来到我们当中，同时间 Michelle 也在我们这整个的祷告的过程里面，他也亲身建立到神的带领跟预备。其实 Michael 才来到我们当中不到一个月，可是我真的看到神的手，我们之前所担心的他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可以跟我们 bonding 跟我们连结，还有就是我们需要花多少的时间能够陪伴他，跟他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但真的好奇妙哦，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跟他的互动，他对我们的一个回应，就好像我们已经在一起好多年了。其实神就是让我们看到那个地宽阔不狭窄。我无论在工作上，在生活中， Patrick 也是都遇到好多的恩典，所以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么困难。因为神所赐的是不加上忧虑的，我们又再一次的经历到现在的 Michael 他已经学会了怎么样为自己为家人的需要来祷告，他也开始认识这个他所谓的无所不能的一个会永远爱他的耶稣。每当我开车载着这两个孩子上学的途中，我们会一起大声赞美，我们会为彼此代祷。我觉得仿佛圣灵真的就在我们当中，这个车就是充满着平安，充满着爱。这就是我们阿爸父神的心意，他要我们学习去爱，而且是用他爱我们的心去爱需要的人，把他们带回这个天父的家。我们这一条养育领养这个孩子的旅程才刚开始，其实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持续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天父爸爸会给我们智慧，会给我们爱心和耐心，他会让我们带着这两个小天使 Michelle 跟 Michael 跟着我们牧主的家人一起走在这个神恩典的道路上。最后我真的想趁着这个机会，就是要谢谢我们的牧主的大家庭，每一个每一个弟兄姐妹叔叔阿姨对我们对 Michael 对 Michelle 的爱跟耐心。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见证能够激励很多在现场的在线上的你想做父母的弟兄姐妹，虽然神关了一扇窗，但是他却为我们和孩子开了这一道福音的大门，我们带领着孩子回到天父的家，将一切的荣耀赞美跟感谢都归给我们的上帝。谢谢
谢谢谢谢，我们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看到在牧主 Patrick 伊莎他们被神一直栽培成为小家长，然后又这样的侍奉神，而且那么美好的生命的家庭，小孩子进来一定很幸福的，阿们。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透过内在生命的操练跟学习他们也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听到他们怎么样跟耶稣连结，然后每次都这样子的询问神，然后神就给他答复，这就是内在生活的根基，阿们。因为内在生活就是带领我们跟神更靠近，然后凡事连于元首基督，这样的生命很容易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可以亲耳听到安童牧师一说，本来预期几年的事情突然间变成四个月就开始了，阿们。那接下来既然本来预期要等几年的，结果 Michael 也来了。事实上我看见这对夫妇 Patrick 伊莎他们如何的顺服神，正因为他们的顺服神，所以他们有个优先次序，像我们的主任牧师一样把神摆优先的时候，因着顺服神就没有错过神的心意。那时候我们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哎呀，公司那么忙，然后又有那么多事情，我们也不能说请他们说啊，你就领养这个孩子了。但是突然间我明白说，不，我们可以一起帮忙照顾，阿们。我们可以一起陪这个孩子长大，这个孩子是神家的孩子，我们也可以给神一个掌声。两个小朋友都是神家的孩子我真的相信在牧主非常有福，因为上帝把这样的一个神爱的大家庭已经建立在牧主里面。我们来看下一页，天父爱的大家庭，我们来宣读神的话。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我们再看下一页。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里面看到一个神的家庭，神的家庭成熟的时候是有成熟的基督徒在里面帮忙治理，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当神的家开始成熟的时候，有很多的刚刚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开始踏进教会。那这个过程里面就产生两代，第一代是已经被训练、被栽培成熟的什么？我们来念一下十一节，来，他所赐的有什么？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神预备的所有的成熟的器皿，就是要来栽培刚刚踏进教会的，叫做小孩子。我们看到第二页哈，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就是人们得救之后进入教会的时候还是什么小孩子，是不是需要有真道持续的栽培、持续的建造，也要有成熟的小家长也好，在我们教会小家长有不同的恩赐，每一个都可以来建造刚进入教会的家园。这个过程里面圣经描述这群人还没有被建造的时候是什么？小孩子。小孩子的意思就是跟大人不一样，是不是叫小孩子？小孩子就是跟他沟通不来，因为他的想法像小孩子，思想像小孩子，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思想的层次就是那么低那么低。那如何把这个小孩子转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父爱的大家庭？有一个结构，就是孩子要渐渐长大。阿们，好不好？我们来举手祝福我们所认识的小孩。来，主耶稣，我们祝福所有我们周围的小孩要渐渐的长大，无论是灵里面的小孩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都可以渐渐的长大。主，谢谢你，因为你说的哦，靠这个经文说孩子可以渐渐长大。主啊，在基督里面成长，奉耶稣圣名祷告， Amen。 这边讲到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真道就是在神的家中，真道要不停的释放出来。我很感恩哈，我在1995年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小孩，但是就是礼拜四参加内在生活的讲座啊，然后礼拜天参加聚会，然后礼拜六参加祷告会，那时候是95年的时候。哎，就这样子固定的聚会以后，不知不觉中就从一个小小孩慢慢长慢慢长，因为长期的道接近我的心，就慢慢的成熟，慢慢的成熟，慢慢的长大。这一切过程里面都是神的心意，要成这个，让这个天父爱的大家庭里面弟兄姐妹持续的长大。然后这边讲到一句，就是说凡事连于，我们来读一下十五节，来，唯用爱心，下一页，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如果我们要听更多的有关以弗所书的信息，我们教会网络上有这个江牧师的信息，以弗所书讲得非常详细啊，当时我们就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就开始操练，彼此在爱心里面提醒，那因着爱心的提醒之后啊，刚开始听得不舒服，但是诶后来就觉得才是真的是自己有点毛病，所以自己就承认了，那就改一改了，诶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改，就后来我有一次被称赞最多就是我结婚以后，他们说诶玉腾啊，你怎么结婚之后改那么怎么改变那么多啊，啊，因为我娶一个对的老婆，常常提醒我，哈利路亚，这叫做爱心啊！爱心提醒不是只有包糖果的，而是真实的，会有点刺一下不舒服，刺一下不舒服，可有点像针灸一样，刺一刺以后，哎，骨头就松开了，哎，就可以走路了。上帝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成长，阿们。我这次在那个内在生活响宴，我们刚好有机会听到亚洲牧师那边的见证，我非常感动。他们也是像我早期一样，录音带一套一套的听，一点一滴的渐渐长大。所以这位牧师他就是在最大的困难婚姻破裂的时候，录音带就是一卷一卷的听，然后谦卑再谦卑，谦卑再谦卑，他一卷一卷的听，一卷一卷去操练的时候呢，竟然连小孩子五岁的小孩哦，也看到妈妈性格的改变。不但如此，几年之后破碎的家庭又复合了，丈夫回来了，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就是当你的生命一直一直长一直长长长长的时候呢，就后来神就开始介入了，开始经历到神的神迹了。就今天这位牧师他自己也见证说，他因为踏实的操练之后，他的女儿说他的妈妈改变好多，而且过去是这个女强人的样式，如今成为这个非常温和的仆人，非常的谦卑。她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之后呢，结果就这几年她的女儿自己也成为全职同工，因为全时间奉献给神，因为她看到妈妈的榜样，她也想全心的爱神。家人们，这就是身体渐长渐渐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透过信息一天一篇的洁净之后，哎，我们就看到神的国的器皿就一个一个长大，所以就成就什么了？成就教会里面一直有成熟的器皿。就这位姐妹，她现在就她自己长大之后，她成熟之后，她就去带领更小的国中生一起来爱耶稣。啊，跟我们自己讲一下，我们要代代相传。来祝福我们的家庭，来，我们的家庭要代代相传。除非我们真实在真道上合一，如何相传呢？除非我们真实的去建造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家中持续的长大，这就是天父爱的家庭的结构的开始。我今天特别有负担，想要跟大家讨论到这个小孩子的心思意念。我们看下一页好不好？来，我们来不再做小孩子，进入天父爱的心里。来，我们来读一下神的经文。来，
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
下一页，下一页。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阿们。我刚刚前面讲到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 事实上神早就知道我们一生的路程，阿们。神也知道我们过去还没有成熟长大的时候，这边讲到说话语像小孩，心思像小孩，意念像小孩，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除非我们走出这个小孩子的幼稚的样子，除非我们走出哥林多教会，保罗说他们还是婴孩啊，就是还没长，还没长，所以保罗鼓励他们要长大成熟。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去思考说，主啊，你现在来审查我，我什么时候我的思想还停留到旧照里面，还没长大，像小孩子一样。当我们成熟长大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才开始被提升，除非是圣灵向我们说话，除非是神一直的装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智慧启示灵一直开启一直开启，就成熟长大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就像我们刚刚听到 Patrick 跟 Isa 的见证，他们是因为成熟长大之后就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就放掉自己的担忧，就凭信心踏进神的计划，这就是长大成熟。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一直的征战。所以为什么内在生活有征战得胜之方，是心思意念的征战，我们去年有听哈。这整个过程里面都要持续的学习。我想举例一下哈，举例一下，事实上小孩子的通病哈，大部分就是比较自我中心，大家阿们吗？比较自我中心，都想到我我我啊，这个我的那个感觉超级强的，特别是在美国文化，美国这些教育的系统有点叫做受害的一种思想模式，就是我我我，只要是我没有被好好的对待，就觉得很受伤，叫做我。我以前听到一样的故事哈，结果发现我的思想跟我的妈妈思想完全不一样。我妈跟我讲说，哇，我们那时候家里没有钱啊，然后本来要把你送去一个好的医生去养啊，然后家里不能养你啦，然后那个后来又舍不得，就不能送去给医生了，那后来就决定留下来了，可是就没有所有的，没有钱买尿布，没有钱喂你吃饭，就是真的没有钱。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啊，就刚好那时候在台湾有一个这个叫做台大医院，叫做豆浆实验室啊，豆浆实验室就是说，因为当时百姓太穷，所以想要用豆浆来取代牛奶，然后就把这个豆浆实验室的优先的那个权利给这个公教人员，因为公教人员的薪水太低了，养不起小孩嘛。就后来我妈妈就听到这故事之后呢，啊，就二话不说就把我抱着就冲到台大医院去，然后也没有任何人接触我，她就说哪边是实验室，就跑在台大医院跑来跑去，哎，就遇到一个医生，说医生说你在这边干嘛，他说听说这边有一个实验室可以养小孩，那医生说哎呦你怎么这样子跑来跑去，哎，我帮你问一下，这个医生就把他问一下之后，就直接就遇到那个实验室的门口，然后就跟他介绍说，哎呀，这个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啊，那我妈妈的哥哥是医生啊，怎么样，就互相介绍之后，结果后来那实验室说，好，你的孩子录取了。全台湾那么多小孩子，我怎么会录取呢？就这样录取了。但是我的心思像小孩，我的意念像小孩。我觉得他们有一天在聚会，就心思像孩子。我虽然聚会哦，可是我心思像小孩子，意念像小孩。那个旧皮，那个还没长大成熟，就说我一个人在，我都离开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哥哥姐姐也没有陪我。我好可怜哦，在那边自怜自爱呀，然后就在思想说，哎呦，那个时候啊，一定很孤单啊，就开始在那边留在自己的自我中心里面。家人们，心思像小孩，是因为还没有上帝的开启；心思像小孩，是因为基督的生命还没长大。那个生命还没长大的时候，常常就是魔鬼的思想就攻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觉得说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我青少年背叛期就是因为我跟我妈妈 不熟，因为我已经一年两个月没有跟他见面，很多的那个错误的心思像小孩就在我里面贴在我的头上。但是有一天我们一定要长大，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甚至听到我哥哥讲说，你好幸运哦，我们都没东西吃，你还像住的像饭店一样，哦，都有棉被盖，又睡得好。当时都是那个叫做什么，那开裆裤嘛，啊，就是很穷嘛，连裤子都没有得买嘛。可是我却是住在那么好的环境，哎，我从我哥哥的口中我才听到说，哎，对哦，我还颇幸福的哈。我那个房间里面从来没有风吹进来，因为我是实验宝宝，不能吹风啊！哦，住的那个最高级的那个五星级饭店啊！哎呦，然后那个所有的护士轮班照顾我啊！哦，那还有一个护士被圣灵感动，天天抱我啊！那抱的我都舍不得放手啊！哎呦，怎么这些东西我都想不到？我只想到说，一点点的损失就把它扩大到无限大，就觉得妈妈不爱我。家人们，这只是我一个例证，有关如何的怎么样脱离这个小孩的思想。在这次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感觉到神一直在做工，就是让我们全教会能够脱离这个这小孩子的思想。通过什么脱离呢？我们相信我们这一生都是神所眷顾的。透过诗篇139篇，刚刚读到哈，诗篇139篇，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按手在我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生蒙神拣选之后都有神的手在上面，大家阿们吗？不然的话我怎么可能会录取到台大医院的最高级的实验室呢？都有神的手按手在上面啊，是不是？可是我们要去寻找。所以诗篇139篇里面后来讲到一处经文，我非常感动，就是139篇的这个第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通通都计划好，通通都有个想法在我们身上，即使我们出母胎他就扶持我们长大成熟，这整个过程里面神对我们的都是爱的意念。所以我们来宣读神的话，17节，我们来宣读神的话，来，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们再一遍，来，我们下一页好不好，来，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这个意念，我们读到约翰一书，神就是什么？神就是什么？爱，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应该讲说，神啊，你爱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大家阿们吗？神啊，你对我爱的意念何等宝贵，不但何等宝贵，那个爱的意念多到个地步，我们来读下一节，来，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你可以想象神对我们的爱的意念丰盛到个地步，你到海边看到的沙都是数不完的。那我们要不要去寻找神对我们爱的意念呢？这些过程里面都是神精心的杰作。今天是特别日子，我们的家人 David 弟兄受洗了，我们要听听他怎么样领受神爱的意念，怎么改变。阿们，我们给神一个掌声。
谢谢牧师。家人们平安。回想起我小时候的这个成长环境，就是在14、15岁以前，这个家庭关系好伤心哦。就是我爸爸这个，我们家庭关系就是一个暴力关系，对，就是批评指责否定，不会去说祝福啊关心啊。所以在这个关系中我经历了很多年，就是对爸爸就是 在家人关系里面没有进行过情感的这种沟通，不会说我有心里什么想法，不会告诉爸爸妈妈，对，就是跟父母之间是有一道桥的。对，我后来我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我爸爸对我这种对待，我就对他有一个反应，对，就是他只要向我说话，我真的就像，对他，我就像汽油一样，他真的就像他的声音真的像一把火，对，就会把我引爆，对我就会很不舒服，对，很难受，跟他就是这种关系，然后跟他就后来就借着上学就逃离了家庭，对，在社会在学校和社会，我也是自己做决定，我不读书，社会包括我来到美国，我都是自己做决定，对，在我的心里真的是有一堵与爱隔绝的墙，对，不会去接受别人的好，没有能力去接受这个好，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墙真的是我是通过很多时间去建这个墙，把它建的就是真的是很厚，很高，很强，对，我就希望这个把我能保护好，对，就是我自己就像真的是一个有父母的孤儿，对，然后这种关系，然后我后来我就在今年到美国之后，我就依着基督的爱，因为我特别的这个渴慕这个爱，对，然后基督信仰的真理，我就刚好我家附近就是墓主，然后我就进来了跟我妻子，对，进来之后我发现哎，大家在这里欢呼跳舞，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大的一个 party， 大的一个这个，因为在以前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一起欢乐，对，我缺少这种关系这种环境，对，来到墓主第三次在4月14号，在那个马哈念厅教牧师讲，说阿巴父他特别的，他迫切的，他急切的想要得着你，他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他是耶和华，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对，他要武装他的士兵，武装他的孩子，让我们回到阿巴父的怀抱中，阿巴父他急切的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我当时就听到的他就是想要我，对，我当时我就是那一刻我就是再也控制不住我的眼泪了，我承认自己累了，自己一直靠自己，靠自己真的是很累很累，那一刻我真的是在眼泪里，我在眼泪里，我很感动，我有这么一个完美的父亲，我不认识他，我没有回到他的这个怀抱中过，我那一刻我终于那个心里的那个城墙坍塌了，我与天父与阿爸关系，我有了跟他的这个关系，我那一刻我幸福了，我心中所有的这种巨石这种城墙这种就落下来了，那一天我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哎起来梳头发，起来洗了个澡，哎，就是第二天头发就这也以前都是往上长，对，往上长，对，然后后来就再也不上去了，对对，就一直下来，对，以前我是一个不会笑的人，对，我很难去笑，我笑不出来，对，我就是包括我老婆对我说我心很硬，然后没有笑容，她很惧怕，对，自从那天之后，以前我的脸真的是黑的，真的是皱的，就是没有光彩，没有喜悦，没有平安，那天之后我的脸就开始舒展，哎，就是师母看见我，哎，怎么不一样了，耶，就是我真的自刻感觉我那时候开始每天都去，包括去 Costco， 我是去哪里好像就是脸不带笑容，我说哎，我怎么脸上一直笑，我笑什么，对对，就是还有点说发现还不适应，对对，这个真的是天父爸爸在我心里之后，我在这个爱的这个 爱底下，他在上面照着我，对，我他真的是不要求我做什么，然后是那么完美的父亲，我真的是很幸福，阿门。对，在还有一次是在这个就是跟我自己被圣灵的这种工作下，就是跟我父母跟我父母的这种关系的和好。 那次也是在马哈尼提，在5月12号。我看到当时玉特牧师他也是因为跟妈妈的关系，他也是在悔改，他匍匐在地上，他在流泪，我就也有一个感动，我就跟着牧师，我就学，我就跪下来。跪下来之后，我闭着眼睛，我就看见一个画面，哎，乔牧师他的手就搭在我的头上抚摸我。我那一刻我心里我才知道，哦，那是我的奶奶在摸我的手，就是我自己的奶奶。对，他说爸爸是爱你的。我听到这个声音了，我还相信爸爸，我回想起爸爸对我的好。从那一刻我真的是在那个感动里完全的去不再记恨爸爸，去原谅他们，去发现他们对我的爱，对我的好。真的是感谢主。那一天我那是上午完了之后，我下午就打电话给爸爸。我跟爸爸有2年半的时间没有通过话了，包括我来美国我都是不告诉他的，都是跟他没有任何的交集，就是不会去跟他聊天。那一刻我心中的这个我爸爸不爱我的这种谎言，这个冰山融化了，谎言这个咒诅，真的是我真的是鼓着勇气给爸爸打电话过去，然后爸爸跟我聊，跟我说问候我的话，还有就是说我需要什么他会帮助我，就是说你现在这么远，你需要什么就给爸爸讲。对，我就是听爸爸去感受他的爱，把这个跟父亲的关系真的是和好了。真的，这个是我在也、yeah. 对，这个关系真的是从一个痛到一个这个去和好，真的是神一直做过在我里面，有了阿爸父我才有了这个能力，真的是谢谢主。还有就是接触牧主这个家庭之后，我真的是开始继承很多的产业。对，我发现牧主是个大产业，我真的是走进了一个产业的上面。进来之后，哎，包括师母给我取的名字叫 David。对 ，David 说那两天，刚好我刚来牧主的时候就在读大卫的这种诗歌之类的，说大卫爱跳舞。对，我以前是一个被罪捆绑，对，被身体上有枷锁，我是不会跳舞。对，然后我跟着牧师，跟着我就跳跳跳，越跳越那个罪的捆绑越来越解开了，这个身体的这个枷锁真的是禁锢的这种状态越来越好了，我的脸上也有了笑容。还有就是对大卫的渴慕，对大卫的渴慕，就是对神的渴慕，就像大卫一样对神的渴慕。对，这个渴慕就是当师母问说能不能参加就要不要参加晨祷，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哎就会还有晨祷之类的，然后我就参加晨祷，然后我就感觉我每天都在在阿爸的温暖中，在玉童牧师每天早上都会讲很多那个哲理，每天都在，就是阿爸的话语，真的是每天都在洗涤我的心，这真的是建造我的心。在这里我真的是就是会跳舞，会跳舞，都包括现在我这个情感表达，就是在这里还能说话，真的是我以前从来不敢想。对，对，还有认识主之后，通过这个内在生活，包括这个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晨读导读读经，还有这个周六周日这个教导，还有这个祷告会，我真的是越来越渴慕主。我有一次在小家聚会的时候，哎，我当时就跪下来，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圣灵的一个对我说，就是阿爸这里有上好的，对，阿爸这里有上好的。因为我刚来美国之前，我是天天出去玩。我一直很喜欢出去玩，我每天都要出去玩， 哎，那一刻我就从那以后我就不出去玩了，对，真的是，真的是再也不会去说咖啡面有什么东西，就是很少去看了，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手机，我以前是不看手机，我就会很烦躁，对我要看手机，但是手机看了之后我会更烦躁，对。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把手机的很多软件，我就娱乐的软件就删掉了，删掉之后，哎，生活很喜乐。很平安，没有，对，就是获得了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安，对，真的是感谢主，就是这个牧主的这个产业真的是让我在上面这个生长成长，生命不断的建造，跟这个认识了阿爸，跟他同行，也跟属灵的父母同行，属灵的权柄与同行，也可以和我地上的爸爸可以同行，对，这就是我在牧主里受到的产业，生命不断的被建造，感谢牧主，谢谢牧师。
阿们，谢谢，他也姓张哈，他叫张传恩，阿们。家人们，我们听的是不是很开心？好像只是这样的真道一直吸收一直吸收一直吸收，竟然一个人可以改变那么快，两年半没有跟爸爸通电话，竟然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长大成熟的跟爸爸讲话讲两个多小时，而且还为爸爸做庆生呢，阿们，他们家从来不过生日的哈，还为爸爸做庆生活动，家人们，这叫做长大成熟的孩子，本来是心思一念像小孩子一样开始成熟长大，这次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也在等候神，在祷告山安静很久等候神，结果神也让我发现他的意念比海沙还多，都是爱的意念，我本来没有发现有那么多爱的意念，我们刚刚读的哈，诗篇139篇，我本来没有发现那么多爱的意念，但是我在祷告山安静了三个小时之后呢，那个意念就一直涌上来，像海水一样涌上来，比海沙还多涌上来。那意念的开始是好几年前，我去亚洲宣教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工就跟我讲说：“玉腾啊，我看到一个图像哈，那图像我想还是有感动要跟你讲，就是我看到你哈，就是。”趴在那个台球桌上哈，然后再打台球哈，中国台湾话那个台湾是撞球啦，然后他还讲说你在撞球的时候嘴巴还叼了一根烟呢、啊，哦，他一讲我就吓一跳，你知道吗？我说这个叼一根烟这个意思可真特别啊。这次我在祷告山的时候，神就跟我讲说。你要从叼那根烟开始想，那时候你怎么生活？那是我国中三年级的时候，非常叛逆，逃家，然后生活非常危险，因为跟街上的小朋友在一起玩哈。因为我妈妈那时候非常辛苦，因为养五个小孩啊，所以没有学费哈，所以必须要晚上去上班，所以也不想回家，反正家里也没人啊哈，我就去街上混啊。就交了一些坏朋友，哦，交一些坏朋友还在铁工厂上班，还可以帮我们磨刀啊，变成做刀做出来啊，还有一尺半啊，或者是扁钻都有。交了一些坏朋友很危险，就是我那时候叼根烟的原因，因为我想说，借着抽烟跟他们一样，他们就认为我是他们的伙伴。我很需要朋友，很孤单，回家也没人，干脆就出去了。在整个过程里面。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是在很危险的死亡边缘。那时候我的同学拿了扁钻戳同学的屁股就被退学，另外一个同学吃迷幻药，还有一个同学吸强力胶，吸强力胶那个同学后来就在吸过头就死掉了。那时候我是在人生最危险的时候，有一次在街头跟人家不愉快哈，就是跟青少年不愉快，我就跟我那个拿兵器的讲说回去拿兵器， 哦，我不是大卫哈，回去拿兵器，结果后来我那个小伙子就回去就拿个兵器来这样子，那什么兵器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水管里面藏了一把刀，然后有弹簧，一弄的话可以差不多是很长这样子，他就拿来了，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就还好那个冲突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哈，所以我们没有糊涂哈，没有做糊涂事。这是为什么神要让我看到这个图像，为什么我抽烟的时候神在跟我讲什么，他跟我讲说救恩救治最深的堕落，救恩来自于最深的堕落，就是你在最糟糕糟糕的时候我早就看见你了，我在旁边预备的救恩给你，你要去想我怎么救你的。我开始想，哎，对哦，我这一生第一次遇到一位基督徒老师，就是在我那个时候最糟糕的时候。我国三的时候有一个基任老师是基督徒老师，他一来我们班上是很就是反正考不上高中嘛，所以是很混的班级嘛。哎，他一来我们班上就开始很会治理我们，我觉得他很酷哎。我们同学很调皮哈，就是上课不好好上课就拿水枪喷来喷去，他就说哦，你们喜欢喷水枪是不是，来下课把水枪喷满，然后今天都不用出去，在操场中央就互相喷，喷到整个下课结束，喷八个下课时间，噗噗噗噗，然后那两个就对喷，然后装满对喷，喷完以后呢下一节课就在操场上继续喷，全校都看得到哦。然后他说你们还想不想玩呢？老师我不想玩了，喷了一天呢、啊，那个装满的水喷了一天呢、啊。我说哇，老师你好酷哦，哇，我同学就那个，就后来我很聪明哦，我知道礼拜六想要迟到哈，我就想好礼拜六反正功课不多嘛，就把书包放在学校啊，然后我就可以迟到。因为纠察一队问我说你怎么没有背书包？我就说我去买早餐啊。啊，那我就走进来了，我就可以迟到了。我就哇，礼拜六迟到真轻松啊，就可以固定迟到哈，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就他对说你进来，我就去买早餐啊啊，那进来，我就这样进来了啊，就很轻松。有一天老师7点半晨读会的时候就出现了，我就这样带我把爸爸进来了。老师看我哎、欸，你怎么没有背书包？哦，糟了！过来，我说我过来了。口袋什么东西？他一摸，瓜子，一大包瓜子。另外一边漫画书。结果看漫画的漫画书两边这样子来上学这样子。老师非常爱我，他也没有对我生气，说你喜欢吃瓜子是不是？下课来找我，他把我瓜子没收了、啊、下课来找我，然后我就找他，他说今天一整天下课时间你都要把这瓜子剥完，用指甲剥哦，就每天下课我就在那边，老师就跑到那边他剥瓜子，我就看老师在那边写作业啊，然后看改考题啊，我就看他，我这边剥，然后剥我10分钟之后他说好啦去上课了，我就跑去上课，就下课来再剥，就看他改考卷，再播，播到晚上5点多的时候播完了，一堆以后，他说：“要不要把它吃完？”老师，我不想吃了。好，回家。家人们，从那次开始，我渐渐的认识我的老师，很认真的工作。连下课都在改考卷，而且他没有把我一个人放那边，他陪我，全班那么多同学，他陪我。有一天，他来到我家，我非常惊讶。他来到我家探访，他知道我11岁没有爸爸，他知道我渐渐的变坏，他了解我在危险当中。他来我家看我的时候，后来他给我一个提醒，说：“你不要像你的朋友一样嘛， 你的朋友都那么危险，拿刀子，他们是没有希望的。不过我看你很聪明啊，你是有机会考上学校的啊，你要不要听老师的话？全班我只选两个人，你要不要来？下课就不要下课了，就来到我房间，来到我的宿舍去好好读书，就是五点以后下课。他这样的鼓励我之后，哎，我就好像听进去了呀，因为我觉得他很酷啊，我很喜欢他，我就听进去了。那我就下课就乖乖去他的那个宿舍里面，他就教我物理。他说你物理很好，我是物理老师，我们物理多多的加油，也许会考上高中，可是我不知道，不过你多多的加油。就后来连周末都陪我呀，就两个同学陪我。他陪我来的时候他好幽默，我好喜欢他哦。他说来我们去走一走，我们去看看电影。他就讲看看电影哦，他没讲什么，就走啊走走走。我以为要进去，他说我们去下一间，就原来是看看电影，是看看电影的广告照片。都看完之后呢，他就说好啦，你们考试辛苦，你们考完试老师再带你来看电影，你们现在好好的读书。他就陪我们只是为了要考进高中而已。后来考完试之后，老师真的带我们去看电影，带我们两个同学看电影。三年不好好读书，功课都没有学，翘家抽烟交女朋友，就因为这个老师启动我开始想要读书，启动了我开始想要读书，就因为他使我决定再读一年，去补习班补一年，啥都不用去，就住在补习班里面，好好的重新把三年国中教材重新读完。我立定心志，我要好好的读书。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回过头来看，我在第四年的时候，我离开那群帮派分子，有人打警察被抓坐牢去了，有人吸毒死掉了，有人还在嗑药，很多人都没有考上高中之后，没有考上国中，高中之后就流落在街头上了，出了很多的问题。我回过头来看，我觉得神透过这位基督徒老师拣选了我，我们给神一个掌声。那么多年之后，他的名字叫做董正国老师，在士林国中。那么多年后，我一直想要说，董正国老师，我要谢谢你，我相信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当时全班那么多人会读书，你却选我这个最糟糕的学生，因为你知道我被爱之后我就会改变。当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看到在祷告上等候神的时候，我看到神爱的意念比海沙还多的时候，我常常流泪。我说爸爸我爱你，我如果没有他的拣选，我就跟我其他同学一模一样了。家人们，若不是我们坐下起来，爸爸都看着我们，我们早就堕落了。若不是神感动这位基督徒老师探访我陪我，然后周末也陪我，我早就跟其他同学一起混下去了。这就是神的爱。家人们，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今天这场聚会，神要把我们的小孩的心思洗干净，阿们。神要我们长大成熟，看见爸爸对我们的爱。我们请敬拜团队预备好不好？敬拜团队请预备。烈火中的思念，我自己感觉到，就在今天，还有线上的家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巧哈，这个我的属灵儿子，这个张也是姓张哈，张传恩也是陶家的哈，我们两个都是演员一样演在你们面前哈。家人们，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失败，神都很渴望把我们过去最大的羞愧转成他的祝福，阿们。 我刚开始听到那个意象说我抽着烟打撞球的时候，刚开始是羞愧，我说神啊，你怎么会让那个人知道我是那个样子呢？我不想让这个那个，因为教会很多人都是博士硕士哈，我都是好学生长大的，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说我过去是怎么过日子的。但是我看到爸爸爱的意念，若不是他爱的意念，我不能站在这个地方；若不是他爱的意念，我不会那么火热的服侍他。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一起起立。我感觉到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渴望阿爸父像海沙般的爱的意念，要冲刷掉你过去受伤的回忆或是羞愧，或是你感觉到你像传安弟兄一样，好像很多东西爱就没了，没爱了，是因为伤口的缘故，好像对某些人没有爱，就像传安一样，他对他爸爸没有爱，就不会打电话，两年半不打电话，但是有爱的时候，爱就开了路。如果你渴望今天生命有个突破，你可以到前面来。诗篇139篇讲说，他的爱的意念比海沙还多。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在敬拜当中，你可以慢慢往前走。爸爸，我爱你。一起起身好吧，爸爸，我爱你。爸爸，我爱你。爸爸，我爱你。也包括肉身的爸爸，如果你想要你肉身爸爸，也说肉身爸爸，我爱你。包括肉身的爸爸，神都给我们福分，两代可以合一，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的伤口，我们爱的意念冲刷掉一切受伤的回忆。我是你的孩子，我是你的孩子。
在创世之前，你将我蕴藏你心里，身后是你垂听爱之语，你以爱为情。
告出来，我是蒙爱的，我是蒙爱的，我是蒙爱的。
我听见主是红宝石烈焰中的你，极限转移的爱情震撼我心灵，哦，造我的主。
说在这个时候我想要脱掉我的小孩子的心思，你可以把手举起来说，我要脱掉这些心思，小孩子的心思，受害的心思，别人亏待我的心思，好像过不去的心思，好像别人伤害我很深的心思。求神让我长大，求现在阿爸父爱的意念浇灌在我身上。我是蒙爱的，阿们，我是蒙爱的。我从出生到如今，我非常蒙爱。阿爸父救我脱离一切的危险，有救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就救你脱离一切的危险。这一切都是阿爸父的杰作，我们来献上感谢，我们再来脱离，我们再来敬拜他。
主我，使我永不
邀约哈，我们今天看到佩奇伊莎的见证，勇敢的为爸爸养育孩子，养育两个小小孩，佩奇伊莎领养的见证。我相信有许多的不成熟的小孩会在教会里面长大，因为我们的成熟，因为我老师的成熟，所以他没有藐视我，在我最不可爱的时候他陪伴我，他融化我的心，他在家里看我，全班没有那么多同学比我更糟的，但是他带着神的爱来看我。我们这边邀约好不好，邀约一些家人们，如果你在教会已经20年了，你已经成熟长大的，你去问神说，神啊，我要做属灵父母，阿们，我要做属灵的爸爸妈妈，因为许多的小小孩需要长大，我要真实的操练内在生活，陪伴两代同行。接下来礼拜四就是星星特会，我鼓励我们的家人放一点关怀给这些年轻人，他们也许心思像小孩，意念像小孩，但是他们一旦接触到神的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一起再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来回应祷告。爸爸，我要成熟长大，爸爸，我要做属灵父母，爸爸，我要养育你的儿女，爸爸，我要长大，我要跟你在一起，爸爸，我要长大，爸爸，我要长大，我要带更多年轻人归向你，爸爸，我要长大，帮助我长大，我要看到更多人归向你，爸爸，我要跟你同工，爸爸，我要做像个老师一样陪伴青少年，爸爸，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把爱给我，把爱。需要智慧的话语，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
改变向你，我要起来奔向你。
领受这个呼召，领受这个呼召。我成熟了，我长大了，我要做属灵父母。领受这个呼召，领受这个呼召。开口祷告，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开口祷告。主，我愿意，我愿意像那个老师一样。我愿意像老师一样把一个迷失的孩子带回来，我愿意，我愿意把迷失的孩子带回来，我愿意。我们开口好不好？开口，开口。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愿意。我用